前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因為初選案被未審先囚，到今時今日已經2年啦。佢嘅丈夫根據外邊傳出嘅資訊啦，寶玲先生 Mr. Philip Bowring 係因為肺炎入院病重。佢嘅家屬希望新香港當局根據人道主義嘅原則，准許 Miss Mo 保釋去探望陪伴，可能係佢丈夫嘅最後一程，但係亦都一如所料啦。政府到而家都系冇任何反应嘅，类似呢啲人道主义嘅案例，就算喺中国大陆，好多时候都会有酌情处理，又甚至系冇公布嘅酌情处理。但系喺新香港，人性似乎已经唔再存在。我哋睇翻近年红媒啊、蓝媒啊等等嘅报道咧，经常都系用毛孟静嘅英籍丈夫去大做文章。但系入边嘅基本事实系充满错误、充满谬误、充满偏见，只系充分反映咗中共改写历史嘅传统。其实 Mr. Bowring 嘅宝玲家族啦，对香港系贡献良多，好值得真正咁样去说好香港故事。呢啲红媒、蓝媒大外宣经常系咁讲，就系话 Philip Bowring 系第四任港督。John Bowring 保灵爵士嘅后人呢一句咁样嘅说话咧，就跟住会不断被上纲上线，就系、是、话可见毛孟静女士咧就系、是、正牌港英余孽，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嘅鲜血等等等等，下山10000字。其实我哋要知道嘅系保灵家族啦，并唔系英国嘅传统贵族家庭，即系唔系嗰啲几一代嘅伯爵不断继承落嚟嗰种嘅传统贵族。港督保灵爵士嘅父亲 Charles。只不過係一個以當時中國為主要市場嘅羊毛商人，佢嘅後代亦都大多數係白手興家，大多數都係飽讀詩書嘅知識分子。第四任港督保齡爵士嘅父親 Charles，佢有一個叔叔，而毛孟靜嘅丈夫 Philip 就係呢一位 Charles 嘅叔叔嘅曾孫。即係我哋就係咁講，我哋都係要畫翻圖先知道嗰個關係。當然都仲係同一個家族嘅成員。但系就唔系第四任港督嘅直系后人，究竟呢啲关系隔咗几多重？可唔可以系某个家族嘅人做过嘅事情，其他人要全部承担，大家都会心里有数。更何况呢位第四任港督保灵爵士，经常喺历史学者眼中，特别喺中国嘅历史学者眼中，都系一位被低估或者系被刻意贬低嘅人物。佢经常被爱国学者批斗。就係話，因為佢任內嘅香港爆發咗非常著名嘅阿羅浩事件，大家當年中史都應該讀過嘅。阿羅浩事件係直接導致英法聯軍之役，或者係中方稱之為嘅第二次鴉片戰爭。呢場戰爭係以火燒圓明園同埋簽署北京條約去結束，所以保齡爵士就被好多中國嘅史家標籤做所謂火燒圓明園嘅元兇。但係咁樣嘅標籤其實又係唔係以偏概全呢？其实保齡爵士系历代港督当中其中一位最博学多才嘅学者，佢本身系法学博士啦，亦都系一位好著名嘅政治经济学者。佢系大哲学家边心嘅利益主义嘅传人，即系 utilitarianism 呢一个学派喺近代读过经济嘅朋友都会知道佢嘅承先启后嘅作用，而保齡正正系当代呢方面嘅权威。佢同時係精通多國嘅語言，著作等身，寫咗幾十本書。咁佢點樣精通法呢？佢自己在生嘅時候聲稱佢係睇得明200種語言，又識講其中100種。當然，我哋相信咁樣嘅水分一定係甚多嘅。但就算打過一折，佢識10種都好啦，都已經係非常驚人。佢本人亦都係充滿住改革嘅思想，亦都係具有法治嘅精神。点解会发生阿罗号事件？点样会令到战争解决咗问题？其实保齡爵士本身要解决嘅就系根据国际法《南京条约》赋予，但系被大清帝国嘅政府无限期拖延嘅广州入城呢个权利。喺国际法嘅角度啦，佢并冇任何错误，而佢嘅职责就系要解决广州入城嘅问题。何况保齡爵士亦都唔系职业嘅殖民地官员。佢被派到香港出任港督嘅时候，已经系62岁，绝对系高龄。喺28位港督当中，亦都系一个异数。
英国系祖国，日本系家乡，咁香港系咩呢？ 今个星期陪伴大家翻乡下嘅推介书有，排第一位嘅系《京都千年之都的历史》，第二位系《日本的滋味：异国劳工食品、国民料理、全球文化符码》，一部日本战后拉面史。第三位系《速解日本文化论：25本名著，解读日本人的自我认同》。第四位《博物日本：本草学与江户日本的自然观》。第五位《封关西：探索日本文化心脏地带》。第六位《日本奥地几行：从东京到东北、北海道19世纪的日本原乡探索之旅》。第七位《日本超和时代老照片：铁道生活风景帖》。以上的著作都可以在我们的1841购书网上订购。
睇翻对香港嘅贡献啦，保亭爵士系香港历史上面第一位提出立法机关民主化嘅港督，早喺1856年，而当时就算系英国本土都未有普选嘅，保亭爵士就提出咗要将五席嘅立法局席位交俾全港有纳一定税额嘅所有人普选，而呢啲选民系包括咗华人。基本上呢个咁样嘅门槛同当时英国本土嘅民主化系睇齐。只是被殖民地部否决，但虽然是未成功落实这方面的华人民主化，但是他任内亦都是成功促进了华人成为律师，亦都是成为陪审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司法改革，而很多香港早期的精英正正是因为他的政策慢慢成为了律师，跻身了上流社会，亦都令法治的观念在香港的华人群体当中慢慢深化，慢慢广传。保亭爵士亦都大举发展教育，在他任内香港华人入学率提升了10倍，这些绝对都是值得肯定的政绩。而他的后人，他的女儿又是加洛萨圣心书院的第一任校长，其实跟香港的渊源是非常深厚。最后保亭的任内爆发了扑朔迷离的毒面包案，保龄的太太因为毒面包案更加是中毒身亡。这一宗案在当时马克思的大外宣宣传就说是华人抗英起义造成的，但其实根据很多史家的分析，更加多都真是一场的意外，也都不是单纯针对住在香港的洋人的恐怖袭击。而最终就算是保龄的太太因为这一宗案而身亡，她也都没有大肆报复。这段历史有机会我们会进一步详谈。我们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保亭爵士担任港督的期间，当时港督的权力是远远超过后来的，因为早期的港督同时是兼任英国在华商务总监，亦都是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全权代表，他同时向外交部和殖民地部负责。在中后期我们会见到很多港督正正是夹在这两个部门中间，但早期的港督基本上就有更大扭转乾坤的能力，同时间他的影响力也都远超于香港的地理范围。虽然当时特别在保龄的时代连九龙半岛都未割让，何况是新界更加是未租让，但是头那几任港督因为他是英国的全权代表，也都是有权在整个远东地区代表着大英帝国进行外交活动。所以保亭爵士任内他做了不少外交的任务，今天看回来都是充满着传奇的色彩。譬如说他曾经出使太平天国，跟当时炙手可热的东王杨秀清会谈，无奈之后太平天国就爆发了内乱，而保亭的访问也都曾经看得出种种内乱的迹象。更加著名的是保亭爵士身为港督期间是出使暹罗，即是今天的泰国，成功是和平地令到暹罗开国，签订了后人称之为的保龄条约，而同他签约的对方就是暹罗王蒙古王。而蒙古王在历史上或者是现代艺术上都是很著名的角色，电影《国王与我》的国王就是他，电影《安娜与国王》周润发饰演的角色也都是他，也都是后来朱拉隆功大帝的父亲。在英国早期的远东外交官当中，保亭爵士是其中一位最同情东方人的，后来他更加获得暹罗王委任做驻欧洲的大使，反映了东西文化交流其实可以是有好和谐、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的一面，跟现在的民族主义史观，一些就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将所有西方人嚟到东方，全部都当作系帝国主义走狗呢一类嘅史观，其实系背道而驰嘅。咁就算有一位港督系先辈，又有咩问题呢？保陵爵士对香港嘅贡献，绝对系值得香港人肯定嘅。咁至于毛孟静嘅丈夫阿 Philip， 属于同一个家族，同样亦都系身兼东西文化所长。佢曾经担任远东经济评论嘅编辑多年。亦都曾经是香港的 FCC 外国记者协会的主席，本身亦都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其中一本很重要的著作，正正是关于他们家族的祖先保陵爵士这位第四任港督的传奇，亦都是研究保陵在整个远东地区最权威的作品。 Philip Bowring 和毛孟静女士的婚姻，本来正正是东西方友好结合的一时佳话，很可惜到了现在一个极左的疯狂的年代，一位八十几岁的历史学家和他的太太，一位六十几岁亦都是广受尊重本来香港立法机关的议员，居然是成为了大时代的牺牲品，除了是人间的悲剧，亦都是人类历史一个莫大的讽刺。希望新香港的政府、新香港的当局，或者背后的北京的代表，无论是用什么原因都好，无论是根据什么理据都好，在这个案例人道主义的立场应该是很明显的。希望毛孟静女士尽早可以获得保释的安排，和她病重的丈夫团圆，亦都相信没有任何的风险，有所谓的潜逃，本来整件事情就是一单冤案，如果从中更加令到更多人间的悲剧发生，任何主事的人，无论是新香港政府官员定是中国在香港的代表，难道他们不会良心不安？难道他们夜晚不怕睡不着吗？